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标普指数上涨了19.9点，涨幅0.26%。日 K 线图小幅上涨，指数仍平稳地运行在一轮慢牛行情中，不断地创出历史新高，上涨趋势明确。只是周线连续上涨了9周，随时可能调整，却不见调整的到来。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114.19点，涨幅0.42%。是三大指数中涨幅最好的，虽然都涨得不多。大盘天天新高，有一定的恐高，但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无需担心太多。从以前的指数对年线的偏离程度，从周线的连续上涨的周数等来看，市场短线确实积累了一定的调整压力。虽然大方向上涨的，但适当的调整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五月股市涨得特别好。以前那种什么 Selling May 早就不再提了，五穷六绝七翻身这样的股市老话，最近几年越来越不灵。事实上，五月份标普指数创出历史新高，每周都上涨，周周收阳线。五月标普涨了371个点，涨幅达到了5.15%。四月份因为战争进入暂时停火，也涨了10.42%，所以连续9周大涨。美股已经从战争低谷 V 型反转，总共上涨了1264点，涨幅20%。六月开门还是上涨的啊，即使有关于美伊战争的坏消息来了，美股啊也只是低开调整了一上午，到了下午就反弹了，全天最终还是收涨。周一开盘，伊朗宣布坏消息打击了股市，发布时间是9点啊，算准了要袭击美股市场。伊朗媒体表示。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巴基斯坦与美国对话。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向北推进，获得了能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大片地区的战略高地。这一行动意味着4月17号以色列黎巴嫩停火协议宣告结束，也就是以色列黎巴嫩又打起来了。看到小弟挨打，伊朗就急了。决定停止与美国的谈判，将采取行动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怎么个全面封锁呢？估计是要拉上曼德海峡一起。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波斯湾的石油出口，曼德海峡控制红海的这头。中东那几个土豪的家里虽然有钱，但原油出口的前门和后门就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曼德海峡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范围。所谓双重封锁，应该就是想把油价再拱一拱。结果布伦特原油就从90反弹到了95。注意到91线是原油的重要支撑线，如果跌破这条线，原油将做一个头部形态形成后，油价就会大跌。这个时候，拥有原油的中东国家其实也不希望油价大跌啊，伊朗也是卖油的，原油要做顶了，那赶紧要拉一把。不然，等市场砸破支撑线，做空的力量就大了。川普说，他并不在乎油价，也不在乎谈判是不是结束了。这个谈判实在是又长又无聊。川普非常确定油价将很快下降，但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到底是结束了没有呢？字面上说是还在停火状态，但互相也仍有小动作。美国表示，周末对伊朗的雷达站和指挥中心发起了袭击，而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对一处美国军事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市场对这样的利空消化得很快，当天就恢复元气，日线图仍然向好。战争在初期通过恐慌情绪影响市场，但很快股市就对利空消息不敏感，以至于标普指数从来没有输过一场战争。美股最终还是在以人工智能为题材中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当中，市场上涨主要还是依赖产业的高速发展，股价上涨很快，业绩增长也很快，所以股价涨了这么多，但估值并不是非常离谱。和英伟达一合作，股价就能启动。一季度表现最差的七巨头就是微软了。微软大跌的两大原因其实都是市场的主观猜测。首先是软件已死。有了 AI 就会替代软件的说法，让软件股在一季度大跌。微软也是软件。另一个利空是，微软虽然业绩非常好，但是资本支出庞大，市场认为花钱太多。我之前的判断， 对这两个空方观点是有怀疑的，可能会有一些软件真的会被 AI 替代，但微软是操作系统级别的，护城河宽，不易被替代。微软投钱发展 AI， 整合到软件中，软件升级了会更好用。微软和谷歌一样，资本支出是必须的，如果不花这个钱，科技巨头很快就会被淘汰。质疑这些巨头花钱是没有远见的市场观点。华仁勋在台北发表主题演讲说，英伟达将推出一款与微软联合研发的 NEX 芯片，用于 Windows PC。这款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在今年秋季在微软和戴尔的全新 Windows PC 中首次亮相。其他电脑品牌像惠普、华硕、联想等也会推出这样的电脑。华仁勋表示，人工智能体将在所有新的计算机中运行，微软和英伟达将会彻底革新个人电脑，这是40年来首次出现的完全重新设计、重新打造的个人电脑产品线。英伟达的初步计划是推出搭载这款芯片的30多款笔记本电脑和10款台式机。现在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在云上面，我们在 Gemini、GPT、Cloud 提问得到解答，都不是在自己的电脑上面运算的。这些人工智能还不能对个人电脑里面的文件啊、照片、音频、邮件等进行直接操作。今年出现了智能体、龙虾什么的，能在自己的电脑上面进行本地操作。那 AIP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电脑，能在本地运行人工智能任务，能让政府、企业和个人放心的把电脑交给智能体的，我估计只有微软本身。像之前用龙虾的，很多公司就禁止这么干，感觉数据安全非常不安全。微软的 Copilot 加 PC 需要本地算力，而英伟达 NEX 芯片具有极强的端侧推理能力，就是本地可以运行的，直接利用强大的 CUDA 生态来处理高强度的 AI 任务，并且功耗低，能用在笔记本电脑上。这款 NEX 芯片具有顶级的移动端 GPU， 还具有一定的 NPU 级 AI 加速能力，使得 Windows 电脑逐渐能变成一台人工智能电脑。那么现在一台好的电脑有 CPU 有 GPU， 人工智能电脑还需要 NPU。 CPU 是中央处理器， GPU 是显卡， NPU 是神经网络处理单元，就是模仿人类神经网络处理 AI 推理任务。 AIPC 不只完成提问解答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任务，还能整理电脑中的邮件、查找文件、梳理工作流程等，甚至还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能跨应用搜索文件。举个例子啊，一名会计师正在处理客户的所得税，突然想找一张几个月前搬家费用的发票，又不记得文件名字，找半天找不到。这个时候只需要对电脑说，帮我找一下四月份我看过了一张客户 A 的搬家费用凭证，电脑就自动找出来了。因为是在本地端侧运算，所以是不需要 token 的，不用给大模型付费，成本极低，读取和写入的本地文件还不用上传到云端，在电脑上算完就完了，没有数据和隐私泄露的风险。微软这家公司并不是 AI 替代，而是 AI 概念，跌多了倒是一个价值洼地，目前股价已经走出了头肩底，美股科技龙头的底部图形一旦确认，大概率是真的。也就是说，微软已经见底回升，目前正在一轮新的上升行情中，突破头肩底的颈线后，目标价就可以设定在515美元左右。计算的方法是头肩底最小亮度涨幅，当头肩底形成并突破后，底的厚度就是上涨突破后的最少的涨幅。这次的这个头肩底最低价355，颈线为435，底部的厚度是80元啊，那435加80等于515，所以目标价是515。但是因为英伟达推出这款芯片，高通躺枪大跌 8.78%。 因为高通骁龙处理器本来是微软 AIPC 的独家供货方，现在英伟达杀入高通腹地，高通在 PC 市场的增长空间受到挤压，所以今天跌了不少啊。英伟达 NEX 芯片提到的合作品牌还包括了戴尔，上个月直接翻倍。 今天又大涨 10.7%， 盘后还在涨。一季度报表中，戴尔的 AI 服务器收入同比增长 757%， 全年 AI 服务器收入预期600亿。这样的增速是股价短线翻倍的原因。戴尔全年的营收预期上调到1670亿美元，管理层对今年的声誉预期乐观，市场对三位数增长给出的定价也是不吝啬的，连续大涨。机构对需求暴增的硬件股给出越来越高的价格，行业、公司、产品都是好的，就是价格已经很贵了。存储股继续上涨，美光突破千元大关，今天收盘1035，又涨了 6.64%。美光最近上涨的能量甚至超过了闪迪。当股价上千元时，敢不敢拆股就是考验管理层长期业绩信心的试金石。如果拆股比例足够大，比如一股拆十股，那么股价就马上变成100元级别。如果几年以后周期下行，业绩走低，股价跌起来就直奔50以下去了。那50美元以下哪有什么好股啊？那样的话市场形象就很差了。所以敢不敢提出一拆十的拆股方案，就看公司董事会长期有没有信心了。在 SpaceX 即将上市之际，丹麦养老金宣布拉黑，禁止投资 SpaceX。 丹麦养老基金 Academic Pension 认为 SpaceX 不值得投资，主要原因是两条。第一是马斯克一股独大，利用双重股权结构控制 80% 以上的投票权，于是就有一个笑话说，能罢免马斯克的只有马斯克本人，他在 SpaceX 上面拥有绝对话语权。另外 SpaceX 的合理估值，丹麦养老金认为顶多10000亿，上市20000亿贵得离谱。这个作为机构投资者观点的参考，是一个风险警告信号。 SpaceX 上市后因为流通盘也不高，有机会炒高股价，但炒高了是不宜追高的。20000亿的估值，实际上市流通的只有 3% 到 5%， 这一点流通股的股价决定全部股份的价值，而限售股锁定期结束后对股价极为不利。老牌赌场美高梅迎来收购提议，今天股价大涨。巴里迪勒旗下的人民公司已经提出了收购赌场巨头美高梅度假村集团，每股收购价 48.30 美元，今天涨完已经超过收购价了。收购方认为美高梅的资产价值被低估了。美高梅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大道有 40% 的产业，重资产且不可替代。不过资本市场现在追捧的题材不是这种的，现在喜欢高科技。今天因为特斯拉跌了不少，我的公开账户净值跌到了 21.5 万，当日亏损了 3.02%。特斯拉今天下跌 4.57%， 但是并没有严重利空消息。 OpenAI 进军机器人领域，可能对特斯拉的机器人业务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除此之外，找不到太多股价下跌的理由啊。上周末有观众问，三里的公开和非公开账户的投资差别是什么？回报率一样吗？我个人觉得差别就是压力不一样。公开账户压力大，所以风格保守，交易频率不高。非公开账户仓位更大，亏钱没事儿，所以放得开。所以呢，回报率肯定是不一样的。经过三年的运作，我发现折腾多了和不折腾的也没有什么不同啊。美股最好别瞎折腾。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